好的，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时事大家谈节目，中国新闻广电总局日前发出通知，要求对个人上传的网络视频进行实名登记和内容审查，符合规定的作品才可以在那些播放在线视频的网站上转发。官方称，新规定的目的是要清除网上的暴力色情内容，但是随着不少揭露腐败和社会问题的爆料视频广泛流传，这个举措呢，不难被解读为当局要加紧控制以个人为主体的信息传播。继微博、微信的实名制之后呢，对微视频的审查是否显示出中国的信息控制从大众传媒转战到小众传媒呢？今天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们请分析人士来进行讨论。
参加讨论的嘉宾仍然是美国哈德逊研究所客座研究员韩连朝博士，还有美国城市大学政治美国纽约城市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教授夏明。夏明还有韩博士，欢迎你们两位继续参加我们的节目。另外，我们的听众热线电话呢是400-120-0551，400-120-0551，请您继续拨打电话参加我们的节目讨论。首先，请问一下夏明博士，官方的解释当然说是现在这个网络上有些这个视频呢是太暴力、太黄色，而且太色情。您怎么看？这到底是为了打击暴力和色情呢，还是进一步限制公民言论自由的空间？
对，这是很清楚的，就是说，即使对暴力和色情怎么样界定的话呢，那么我觉得这里边呢也涉及到一个言论自由问题。那么第二的话呢，那么如果中国的这些所谓的暴力和色情的话呢，那么它呢就是说没有经过很好的这个规范了。那么怎么样规范？是不是要由政府通过新闻审查制度？那么这又是一个问题。那么如果我们觉得这两个都是值得讨论的话呢，那么显然，那么中国实行所谓的实名制了，那么我觉得就是完全是一种那个打压那个就是公民的那个言论自由。那么而且最根本的就是在于它不是说不仅是打压的问题了，它现在就是说要把公民呢好不容易呢找出的任何的新技术那个获得的一些言论空间呢，要把它全部给封杀掉。那么这一点呢，其实跟他镇压公民运动呢，那么都是一个习近平下的一盘最大的一盘专制的棋。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我们知道，像那个徐志勇，那么他们的新公民运动，那么获得声望的一个很重大的事件，就是2003年的邓玉娇事件。而邓玉娇事件呢，就是通过就是网络，那么这样的就是云集，那么这样的来那个动员起来的。那么所以我觉得，那个中国政府不仅是要那个就是封杀这种舆论，那么更重要的就是说，这个舆论呢，是作为动员公民的那么一种手段和工具。那么他现在呢，更是要一个封杀这个整个就是公民运动，封杀整个中国人的觉醒。
嗯，好的，谢谢夏教授。接下来我想问问在我们现场的韩博士，就是有统计显示，就中国现在的这个互联网的用户呢有多达4亿这么一个数字，那么也就是提供了一个非常强大的新媒体的平台。那么现在呢，中共提出这样一个规定的话呢，会怎么样的影响到中国新媒体的发展？那么还有呢，据你好像以前讲过，您对这个新媒体、对互联网也是颇有一些研究啊。那么这个在技术上的打压呢，有没有这个强有力的反制的措施？
对，这个刚才夏教授谈的讲得很清楚，就是说这是中共的一整套的战略，控制舆论、控制互联网的一个战略。那么习近平在819的讲话讲得非常非常清楚，互联网是亡党亡国的大敌，那现在必须要这个亮剑，要主动的这个出击，占领阵地，控制打击这些所谓造谣生事者，不给他们任何空间，讲得非常非常清楚。那么后来一系列的做法，从这个互联网的这个打击谣言开始，这个专项活动，到打击大 V 叫薛丸子，现在还在监狱里边待着呢。到后现在的这个微博，
微博、微信还有微视频，
微信对，再加上这个徐志勇公民力量，都是这一整套的这个战略的这个做法。那么从视频上来讲，我想首先就是说他会是控制这个言论自由，个人的言论就是自由肯定受到极大的限制。
是。
第二个呢，我觉得还有一个这个侧面的负面的影响呢，就是说老百姓的这个创新、艺术创新要被扼杀了。这个是非常明显的。那么就是说从互联网整个来看，那么最近中国互联网这个信息中心发表了一系列的一个报告，这个报告就讲这个微博啊，大量大幅度下降，过去从3亿多一下降到两亿八的，其实差不多下降是20%多，22%多的这个比例下降。 这个下降呢，当很大程度是可能是因为微信的兴起，很多人转到微信了。但是呢，很重要的一个就是从下半年开始，明显的这个打压造成这个微博的这个下降数量急剧的下降。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当然就是说，科学技术本来就是一个双刃剑，统治者可以利用，老百姓也可以利用，他也可以给老百姓争权。但这个之间呢，过去实名制已经实行过好多次，这个实名制很早就实行，但是老百姓总是会找到一些办法，技术上突破这个东西。我想这个也是一个摸高一尺，道高一丈的不断的这个玩这种游戏。所以呢，我想老百姓肯定会找到途径呢，打破这个实名制，继续呢，利用互联网来抗争，来发表自己的意见，发表自己的观点。
那么中共看到自己他这个采取这样的方式呢是有作用的话呢，那会不会致使他更加加大他的这个所谓的维稳的力量？
对，这个现在就是给一种假象，就是在至少在目前短期里头看的好像这个互联网尤其是微博是这个 traffic 这种这个人气下降，那么肯定给他一个假象，说我的这个措施我的策略是奏效的，所以他可能会进一步的加剧打压。我觉得今后今年一年可能都会更强硬的采取打压，像打压新公民运动这样的这个做法，通过法律，通过技术化，通过法律化来镇压这些公民的言论自由，打压这个公民的这个抗争，尤其是互联网上的抗争。因为习近平讲得很清楚，这个互联网让他没有办法这个来控制这个舆论阵地了，就是说这么一小小的刚刚有的技术，因为新技术的出现给的一点政治空间也要封死。所以这个东西呢，我想很多老百姓会在其他的渠道找到一个发生的这个机会，发生的空间，我想抗争还会照样继续进行。
好，接下来我们听一听我们的听众观众朋友对于中国政府窒息互联网发展有什么看法。首先是宁夏的高先生。高先生您好，您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了。
是，你好。
你好。
从审判习近平开始，你好，从共产党审判习近平开始，这习近平越来越像斯特勒斯大林了。我要说的是提醒民主国家要注意中国今天才是真正的军国主义者，对内镇压，对外拿着核大棒威胁全世界了。还是中共越来越像希特勒了，提醒民主国家再不要犯英国首相张伯伦所犯的错误。给我一个原子弹，我愿意牺牲自己，炸掉中南海。
好，谢谢宁夏的高先生打来电话。接下来请江西的丁先生参加我们的节目讨论。丁先生您好，您在我们的节目里了。江西的丁先生，您听得到吗？好，接下来我们再试一下。您是哪一位？是丁先生吗？
哎，好，
请讲。
对。哎，你好。
请讲，已经听到您了。
我觉得这个互联网这个打压这个呀，是很正常的。完了之后呢，就问题是，有的时候呢，人家共产党他这个社会他不打压不行，你知道，中国人自古以来，他本身就是一盘散沙，你不打压的话他就不行。完了之后呢，对内要硬，对外也要硬。关键是现在是不是？
好，谢谢
江
西的丁先生。丁先生认为中共对这个互联网的打压是有一定道理的。接下来是湖北的张先生。张先生您好，您在我们的节目里了。
喂，你好，主持人好。
你好，请讲。
请讲，我们听到了。
哦，这个共产党嘛，他是搞的专政制度，所以说他可能通过各种渠道，对那各种异议人士进行打压。这个的话就是说，他不能容忍这些，就是说对他有不同看法的，因为这个影响面太大，尤其是互联网，对吧？网民太多了，所以说这个影响的话，那是很有波及感的。所以说共产党，他就是说他是经过长期奋斗得来的江山，是不是？他就很注意到这方面的 很小很微小的事情，他就很注意到，他懂得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所以说他不能按事态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不可救药的时候，他就在悔之晚矣。就像我们经常美国现在被共产党放任一样，如果说共产就是美国现在放任按共产党发展的话，现在等到共产党这个吃软硬来的一天，你再和他正面作战的时候，那已经晚了，他已经打胜仗的把握了。所以说我觉得现在吧，美国包括西欧洲啊西那个日本啊，这些应该联合起来对共产进行合围和打击，所以就趁早的就是说解决那个共产党和共产主义阵营和那个民主社会主义民主阵营那个最终的决战。我说最好做个明确摊牌，趁早把共产党给灭掉，我觉得是这样的。
好的，谢谢湖北的张先生，请夏明教授来回应一下刚才几位听众观众他们的评论吧。
对，那么有几个呢，我觉得非常明确了。那么第一呢，就是我们在海外的尤其是西方国家的主流媒体和西方国家的那个主要国家的领导人，那么他们对共产党政权和实质的评判呢，那么和中国的普通老百姓呢，那么已经有一定的差异了。那么其实呢，我们现在呢可以了把法西斯这个词呢用出来描绘中国的目前的政权的性质，而中国这个政权呢，它是对全球呢，那么和平和民主和自由了，那么形成一个非常那个就是大的一个威胁。因为毕竟中国政权现在是人类历史上最庞大的一个经济实体，第二大的经济实体，是讲那个享受有那个最高级的这个技术，包括核武器，因此它的威胁了，那么远远超过就是那个德国。因为德国还没有掌握核武器，而且它的威胁远远超过苏联，因为苏联它的那个经济体在全球当时还不是世界上第二大的。那么在这一点呢，我觉得中国的老百姓的认识已经很清楚了。那么西方国家显然呢现在继续在奉行这个绥靖政策，那么尤其呢西方国家的经济利益，包括美国的华尔街，那么长期在中国捞金呢，那么他给就是中南海的合作了，那么其实在支撑中国共产党的这个政权，那么他的技术。那么第二个我觉得那个非常那个值得就是注意的就是什么呢，刚才有就是听众讲到那个中国政府他的那个对微博啦，那么对微信呢，对这些微视的这个控制了，那么其实呢是打击意见人士，意见那个其实不是意见和中共的正统的这个区分，而其实是中共的这个就是帝国呢，应该说现在已经变成一个邪恶的帝国了。那么它跟就是中国的公共舆论的这么一个冲突。那么其实现在微信和就是微视，它反映的呢是一种公共的普遍的一种情绪和中国人看到的一种每天的基本的一种生活的一种常识。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老百姓呢？生活在这个政权呢，这个政权已经变得非常荒谬，那个这种荒诞的政权他已经认识不到自己的荒诞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老百姓呢就用微机，那么就用就是那个摄像机了，就在记录中国的荒诞，然后他们呢把它给放在就是那个视频上。那么对中国政府来说，显然呢，那么他认为这是一个很大的威胁，所以他是要压制中国的那个公共舆论，而不是所谓的打压中国的那个意见人士。那么第三呢，我想评论一个就是什么呢？就中国政府呢长期采取的政策就是说，替代，然后呢控制，然后最后呢就是那个来那个就是消灭。比如说他那个对就是西方国家的谷歌，他用百度来替代，最后他控制，然后最后呢把那个就是整个就是互联网的这个信息流通啊把它给消灭掉了。那么他微博用微博来替代就是西方国家的推特，那么最后的话呢，把就是那个中国老百姓在微博上的言论空间呢给控制住，最后把它给就是消灭掉了。那么他现在呢，他用那个就是微视了来代替那个西方国家的 YouTube， 那么现在呢他又把它给控制起来，又把它给就是消灭掉。那么我觉得他这种就是替代控制消灭的这个三光政策了。那么其实就是说到了一定的程度的话呢，会引发中国老百姓的那个中国整个民间社会的全面的反抗。那么我觉得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我觉得中国那个引爆点呢最后是由谁点燃的，那么很多的就是民主人士维权人士都说我们要加最后一根稻草来压垮这个骆驼，其实最后这个引爆点点燃的是习近平他本人，因为习近平正好在点燃这个引爆点，最后让中共政权那个真正的面临着爆发和崩溃的那一天。
嗯，夏教授，我想再问问您，就是您刚才也批评了这个西方各国的政府呢，对中国现在这不太符合世界潮流的这样一个政府的统治形式呢，是有一个纵容的作用，采取这个绥靖的政策。那么据我所知呢，就是美国政府在对有一些这个外交政策呢，就是保持对这个一些专制国家，像是伊朗啊、埃及啊等等，包括还有中国在内的国家的互联网的这个畅通。那么在这样一个策略呢，在美国的外交政策里头呢，占一个什么样的分量？目前来说，
对，那么首先第一个呢，就是说，我认为美国最高的决策者，包括总统，那么他们觉得呢，现在对于中国呢，是要保持这种那个融合，那么进行就是那个接触，那么这样的话呢，才能影响中国。那么但是呢，就是我们看到过去30年的实践证明呢，那么其实这种接触了，带来了那个整个西方民主制度和法治，还有就是西方那个市场经济的那个腐蚀。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我觉得美国呢，那么需要有就是像有那个杜鲁门总统，那么有就是肯尼迪总统和有里根总统这样具有就是远见、具有勇气和胆量，那么胆敢，这才是真正的就西方国家要对中国要进行谅解。那么胆敢在任何的地方、任何的时间和地点呢，那么跟他说不，然后让那个他的那个信息了和渗透了，那么必须被阻止。那么我觉得这个呢，恐怕呢是目前的西方国家那么最缺的。
好的。我们的节目现在差不多还有1分钟左右吧，请韩博士谈一谈您对中国今后互联网这种控制与反控制、发展与后退之间相互这种斗争的一种展示，您的看法。
我觉得这个斗争肯定还会继续进行。刚才这个这个夏教授讲得很好，我基本上同意他的这个看法。我觉得王岐山过去在中央常委里头推荐大家看这个托克维尔的这个《大革命与旧制度》，实际上我觉得他们更应该要看《第三帝国的兴亡》。我们过去都读过，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这个一本书，大家应该吸收吸取这个历史教训，不要走上那个纳粹的那条道路。这对国家人民都没有任何好处，对国际社会、国际和平也没有任何好处。但我觉得互联网是一个大趋势，是不可以阻止的。互联网的自由虽然受到很多这个限制，但是这个它技术的发展啊，会有很多突破，会一方面就像我前面讲是双刃剑，一方面让统治者有控制的这个工具，另外呢给老百姓也有争权的这个能力，也可以找到很多方式，发起一场这个网络抗争、网络超限战来击败这个专制体制。我觉得这是我想说的。
好的，各位观众朋友，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对许志勇案件以及互联网自由的讨论就进行到这里。感谢美国哈德逊研究所客座研究员韩连朝博士以及美国纽约城市大学向明教授参加今天的节目。不过各位观众朋友，请您不要离开，稍后的美式民主栏目将向您介绍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的宗教自由条款，请您锁定收看。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